把圣经打开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一同看十八章，我们一同看三十节，十八章的三十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啊，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三十节。好，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节，来，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好，那上个礼拜哈，刘师母来到我们当中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话，他有真理的教导啊，那我相信也是跟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我们大家啊有一些的经历啊，他在圣灵引导下的服侍弟兄姐妹啊，那也点燃我们哈，就是在当中追求神的心啊。那当我看到刘师母在这当中哈，真的尽心哈，竭力这样的服侍神的时候，他为每个啊，真的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哈、啊，他一一的为他的按手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头啊，真是非常的感动啊。虽然看见他身体确实是非常的累啊，真的非常的累，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这样一个爱永流的一个生命里头，神的爱也借着他触摸许多人的心啊。我相信，真的不单单是满足我们里头的需要，我相信更是激发我们每个人里头哈、啊，愿意来追求神的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次相信，就是说神也是一直啊，就是说在这当中一直提醒哈、啊，也像我们一直常常在说的，爱哈、啊、总是在这些不方便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权利，我们追求安静，我们都追求我们自己的啊舒服啊，但是很多时候神的爱却是在我们很不方便的时候，只要愿意的时候，哎，神就借着我们就这样给出去，好吧哈。那我也相信在这当中，我们很多人有一些的经历哈。啊，那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哈，就是说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或者就是在啊当天的聚会当中的话哈，有没有啊，就是说一两个经历的话哈，你们大家愿意哈，就是说分享出来哈，就站起来我们来感谢神，有没有？有没有在当中有没有？
天气有点不容易哈。
啊，就站起来简单的一两句话好不好？啊，就神给我们的改变，我们就站起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好。
我也做了一些药物方面和针灸方面的治疗，但是医生非常好，我相信是神带我去的，他一直那个鼓励他，但是我最后一次治疗的时候，他就说你不大可能恢复到以前了。后来刚好下第二周刘师母要来，我一直盼着刘师母来，那周我就不再去做那个针灸治疗了。从礼拜五的晚上我到这里来，我就感觉一直就很好然后刘师母给我一个人祷告了三次，从那以后这一周时间我已经恢复到以前了，真的很好。谢谢神。
谢谢啊，谢谢小鹏哈。其实我相信小鹏七月二号第一次来哈，对啊。
我想我如果没有这次这个经历，我不会到这个教会来。我觉得就是靠着这次经历，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因为我也很早以前听说过这个教会，我一直很犹豫要不要来但是一直到我非常难受的时候，我不得不来。因为我听说张凯牧师非常关心那个这个弟兄姐妹，而且他有那个医治的恩赐，我就当时那天我特别难受，那天我就请那个 Henry 弟兄带我来。我想张凯牧师还有这个阿姨还有师母，他们是我最好的见证，我当时来是什么状况哈。以后我想以后我会再做见证。
啊，感谢神哈，真的感谢神呀。Yeah, 还有没有人愿意就来做见证？我们感谢神，其实最重要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好。Yeah.
谢谢牧师。我叫刘红，我来做见证。我是深有得着，在那个上个周末的聚会当中，我就不说具体我有什么得着了，但是我是从那天晚上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对我有很大的感动，就鼓励我。因为原来我读经真的不是很有时间，我很懒，我每天能做的就是我subscribe 那个刘通牧师的在网上的那个灵修的那段经文， 我只能坚持到那个，每天坚持，倒是坚持了很久，但是那确实还不够。上次师母来以后，对我就有很大的感动，我亲身体验了那种经历以后，我就想办法，我怎么能够灵修的时间再多一点。我的家里环境不是很适合灵修的，我的妈妈信佛教，我的爸爸已经被他拉了一半去，我的先生一直不支持，甚至有时候反对我了信基督教，我的大孩子已经被他爸爸拉了去，我的小孩子现在还跟着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环境我的力量有多大。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再多一点的灵修的时间，我就真的就感谢神给我智慧，我就想了办法。原来我就从来没想到过，就说我现在就早晨早出去半个小时离开家，我就到一个 park 里面，很安静没有人啊，很美的那个环境，很美的天气，我就在车里面，我有读经的时间，有静心祷告的时间，我真的感觉很喜乐。我信主很久，但是常常有忧郁有悲哀，但是我感觉最近我有喜乐的感觉，一切荣耀归神。
好，谢谢。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人要做见证呢？没有了哈，行啊，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有很多的机会哈，我相信让弟兄姐妹把心里头啊在神面前这样一个感动啊，真的是把它见证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见证真的是非常重要啊，真的见证，我们通过见证的话，可以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把它给钉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把它宣告出来，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成就了。好吧，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勇敢的常常啊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啊，我们来做见证。好，我们也感谢神哈，真的相信许多弟兄姐妹在特会当中，我们经历到啊，就是圣灵的这样触摸啊，也经历到神的爱的哈，就是跟医治。我也相信，真的是在这黑暗悖谬的这个时代，好，人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不冷不热时代当中，我们真的会迷失自己，我们会找不到前面的方向，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但是其实神的话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啊，其实当我们愿意来。啊，真的是在他面前稍微有一点啊，愿意追求的时候，神的心就向我们来显明。真的是愿意我们每个人哈、啊，就是在这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全心可以来归向神。啊，其实当我们愿意全心归向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就要再次来向我们来显明。弟兄姐妹们，神离我们并不远，真的就在我们的心中，也就在我们的口中。你愿意归向他的时候，你愿意把主权给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就要再次向我们显明。其实当年你知道吗，就是当年的这个以色列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哈，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当年的以色列其实也在面临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你知道在先知以利亚的这个世代，他们的国王叫亚哈啊，那个亚哈的话又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好，这个外邦人的女子叫耶洗别，那是耶洗别特别的厉害，特别的厉害，他不单自己拜巴利拜亚瑟啦，他也强迫这整个的以色列民跟他一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的话，你不去影响这个世代，世代就在影响你。你千万不要以为的话，你好好的自己啊，啥事都不管，自己安稳起来。我告诉你，这些网站啊，这些新闻啊，这些世界上所有的大环境都在告诉这世界的王的这些事情。当耶洗别拜巴利跟亚瑟的时候，这是一对神哈啊，巴利是男性的神啊，那个亚瑟拉是女性的神。那其实的话哈，就是这个假神当中的一个代表。然后这整个的这样一个敬拜假神的这个文化，通过这个耶洗别，就在整个的以色列当中就开始普遍的这样流行。当时神的话，神真的是神的心啊，非常的痛啊，所以神的说审判要临到这个以色列，爱他就必管教啊，所以当管教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他是通过那个先知以利亚就把这个信息传给这个当时的王，说亚哈，你们当中有祸了，这3年零6个月你们在当中的话，你们必须经历在生命当中的干旱，就是说当你在认认真真，你也在耕种，当他耕种的你在希望收成的时候的话，但若不是在天降下雨来的时候，你任何的努力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面前的话，你仍然是一无所作。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觉得我们努力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都尽心尽力在做，但为什么这地土不为我们效力？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你有所缺乏？特别在人际关系上面，你也觉得你付出了很多，但为什么我们老是得不到我们所期待的呢？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耶和华的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毁坏了， 这个就是先知以利亚要告诉以色列民的，对不对？当三年零六个月这时候要满的时候的话，他又来到了这个亚哈王的面前，他说你把这些那个百姓所拜的这假神的先知，巴利的先知，亚撒拉的先知，把他们都招来。巴利的先知450个，亚撒拉的先知有400个。弟兄姐妹们，你常常会觉得基督徒是少数吧？确实是少数，对不对？哎，对，当时的话呢，先知就只有一个，还有其他100个是被俄巴底亚藏起来的，还不敢出头的，做做地下基督徒的，但是在地面上做基督徒只有一个。他要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要面对400个亚瑟拉的先知。他说：“你把这些先知都招过来。”然后他又把所有的民就召集在加密山上。然后他说：“百姓啊，你们三心二意要到几时呢？”很多时候你说在说我吗？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没错。我相信先知的话也正在对我们的心说。我们也许在教会，我们在特会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心会火热，但可能很多时候到外面，这么多的巴利的先知，这么多的亚瑟拉的先知跟我们说这些世上的话，你们要拜加神，你们要妥协，你们要这样子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我们就随着他们走去了。弟兄姐妹们，确实在神的面前这句话常常都在问我们，特别当我们愿意追求神的时候的话，可能这样一个三心二意会更多的会临到我们当中，可能你生命当中会经历到一些的不幸，会经历到一些的责难，会经历到一些的艰苦，会经历到一些的挫折，但是也正是借着这些事情，神正在对我们的心说，我们到底是艰辛的我们来依靠神呢，还是我们三心二意在这压力当中我们就随波逐流。今天整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就在这40几节的经文，在18章里面最重要的这一节经文，在18节那边他说，30节这边他说，那个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坛是已经建好的吗？还是已经有所毁损？神的坛是建好放在那边你不用呢，还是说你常常在祭坛那边你见到这位神？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常常在祭坛那边见到神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遇到很多的艰难，虽然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我们是喜乐的，因为我们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边去。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是最喜乐的神吗？你相信吗？若是我们没有经历到这最喜乐的神，那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祭坛有些地方可能我们是荒废的，有些地方是破损的。我们今天要学习像以利亚一样，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这个祭坛需要我们这一生你要委身在那里，你无论走到哪里，这个祭坛不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这座祭坛其实在哪里？你说弟兄姐妹，神建造的祭坛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中。跟主说，就在你的心中。你心中有神的坛吗？你今天这座坛需要被神重新来恢复吗？今天每次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聚集的时候，其实无外乎神都借着他的仆人使女，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生命的祭坛需要被神来重建，生命的祭坛需要被神来重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为什么祷告没有功效？为什么我们祷告许久，神的应许明明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没办法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经历？是因为祭坛已经毁坏了。那个管道，你听说姐妹们，每个家都有天然气吧，对不对？都或者说有电，无论是天然气或电好，它从那供电在一开始一路一路送到你家门口，但若是你那个接收阀漏掉了，不工作了，你们家今天就没有气了，你们家今天就没有电了，是不是？很多时候不是那个供应者没有供应，是因为我们的祭坛，我们的接收器有问题了。今天我们需要时常在神面前，要常常来提醒我，生命的祭坛需要被神来重建。整个转折点就在以利亚重修那个耶和华的祭坛。重修耶和华的祭坛之后的话，神的火会从天上降下来，他会烧掉我们所献上的燔祭，然后呢，将他的祝福的恩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把它彰显出来。 天弟兄姐妹们，我可能今天只跟大家分享这一点，我现在时间的关系，第一点我们再来思想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祭坛我们需要来重建。我也相信当以利亚面对这450位巴利的先知和400位亚撒拉的先知的时候，他向他们发出一个挑战，我们每个人都各修一座坛，巴利的那个祭坛，还有这个真神的祭坛。当我们在修祭坛的时候的话，你们可以先行献上你们以为的你们的那个祭物，然后呢自己不要点火，让神来点火。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重修，当我们的依靠，我们是依靠势力是依靠才能的时候，我们也都一直在献祭，对不对？我们献上努力，我们献上自己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所献上的话，你需要神从天上降下这火来烧掉你自己所献的，表明神的悦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重新的开始。第二点，我们人的心中常常有两座的祭坛，一座是耶和华的祭坛，一座是属于假神的祭坛。在以利亚的世代可能是用巴利的那个祭坛来效仿，那我们今天的话可能是我们世俗的文化，我们世俗的价值观，世俗的这些的影响，它在影响我们的观念。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的这座坛是属神的吗？还是属巴利的？是属于神他愿意来悦纳我们所献上呢，还是我们献上在神面前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听见，不在乎我们外表的仪文怎么样，凡事真的都是从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出发。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从神求神那边来光照我们，我们心中的祭坛是我们求自己的益处呢，还是真的是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要把这个祝福要领出去。今天弟兄姐妹，如果这座祭坛不是属神的，你虽然在那边呼喊，你虽然在那边努力，你虽然在那边啊，你也做所有的事情，但我相信神没有给你有平安，神不会让你有喜乐，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不会给你阿们。你所做的，我们终究所做的都是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你人生所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叹息。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的这座祭坛是为神所献上的时候，我相信就不再一样，神的火，圣灵的火真的要从天上不断的降下来，要焚烧我们的心，让我们所献上的被神来悦纳。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为什么我们也要同样的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是因为神在这当中他说他的爱在激励着我们要不断经历他那个新鲜的恩典。今天为什么以利亚他这样的一个人，他要冒着生命的风险，他来对抗那个亚哈，来对抗这个耶洗别，对不对？甚至他周围的跟随他的人都非常的害怕。如果你读前面几节的经文，当他遇到俄巴迪亚的时候，他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了，也在朝廷做高官，哈哈，然后他也有神的那个爱在他里面。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当耶洗别要杀先知的时候，他用自己这个院子里头那个窖啊还是什么，就把100个先知藏起来，就在那边供养他们喂养他们。但是当那个以利亚遇见他说，你去告诉亚哈，以利亚今天要见你，他说，主啊，你难道要我死吗？你难道要我死吗？你不知道亚哈正在找你吗？凡跟你有关系的都要被杀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属神的勇气。属神的勇气怎么来？需要圣灵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焚烧。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但是我们火不够，阿们。我们有火种，但是生命当中我们的火烧不起来，以致当我们面对生命的艰难的时候，面对人的话语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敢再迈出去，我们不敢再跟随神，是不是？我们就生怕我们失去我们现在的。求神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可以勇敢地走出去。所以以利亚对俄巴底亚说，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我指着永生神起誓，今天是神让我去见亚哈的，亚哈今天他必要在日落之前要见到我。今天弟兄姐妹们，勇气是从我们经历神那边来的， 生命的坛需要圣灵的火不断来焚烧。当我们被神的火不断焚烧的时候，你就知道凡你所求的，神他都一定会答应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些坛我们需要被神来建造的？我想至少有五个方面，刚才刘宏也讲到其中，我们待会稍微讲一讲。好，但是五个方面，五座的那种坛，就是五个方面，这座属耶和华的坛至少五个方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常常的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一个的话，我相信神要恢复的话，就是我们主日敬拜的祭坛。今天弟兄姐妹们，哎呀，来教会聚会了嘛，我们都守主日了嘛，对不对？但是人总是会有不方便的时候啊，我们一下会有这个事，一会有那个事。但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来守安息，守主日，其实并不是用这样的一个仪文律法规条我们来强迫你，你是基督徒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守主日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跟主耶稣说，神让我们守主日是为了你的好处。以前的话，犹太人是守安息日，对不对？啊，他大概稍微明白一点的话，秋上也讲了很多关于安息的，哈哈。以前是守安息日，基督的话我们是要守主日。为什么从礼拜六变成礼拜天？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从礼拜六变成礼拜天？为什么要在礼拜六？我们不在礼拜六崇拜，像那个安息日会一样，哈哈，我们要礼拜天来崇拜。有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阿们。啊，所以我们守主日的话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哦，这七日的头一日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真的，七日的头一日是我们工作的开始，阿们。今天你说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还是从礼拜天开始？圣经的原则是从礼拜天开始，阿们。礼拜天开始我们就先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把这一个礼拜我们重新的摆在神的手中。神啊，这礼拜不是我自己去工作，是你带领我去工作，阿们。有一个基督徒，他常常去出差，他每次出差前他都一个祷告，主啊，我今天我要去纽约出差啊，今天我要去德州出差，主啊你跟我去，主啊你跟我去。然后他有一天的时候，他也在主日敬拜的时候的话，突然间他想到礼拜一要出差，他又跟神祷告，神啊，真的，礼拜天我要去哪里出差了，你跟我去。然后圣灵就在里头搞，是你跟我去还是我跟你去？哎，是你跟我还是我跟你啊？神就在问，谁是主啊？听弟兄们，谁是主啊？你跟我还是我跟你？跟主，你问一下左右，是你跟主还是主跟你啊？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话也在反映我们的一些的观念，是不是？我们这个主是我们的小跟班啊，我有这个计划，有那个计划。主啊，我老公不乖，管教管教他，对不对？啊，主啊，我的孩子不乖，管教管教他。主啊，我的老板不乖，管教管教他，对不对？我们常常就拿主，我们来主啊，你做这个，主啊，你做那个，到底谁是主啊？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守主？就是把我们的心态再次调整干净，不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啥事都不做。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在这世上，你要行，对吧？你脚掌所到之地神要赐给你，但是最重要的话是你带着主走还是主带着你走。今天弟兄姐妹们，观念我们开始要改变，恢复主日敬拜的这个祭坛非常的重要。当你在敬拜当中真实的与主相遇，你就不再觉得主是你的跟班，而觉得主啊，你是我的主，在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所做的工作当中，你仍然是主，你仍然是在环境当中掌权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地图当中很多时候你觉得啊，这地图不为你效力？你不要觉得这世代的话好像这世界上的神都非常的厉害，撒旦邪灵都非常的厉害。今天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最黑暗的地方仍然有圣灵的掌权，阿们。仍然有神的同在，仍然有神的力量，神的荣耀是可以胜过这黑暗一切的权柄的，阿们。 因为神今天已经将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赐给你了，你要起来运用。你今天不要用神啊，带跟我走，我告诉你，神跟你走，有些时候就惨了。阿们，真的，你要跟着神走才对。神是我们在一切难处当中那个盼望，所以主日的敬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很多时候的信息也是在敬拜当中，我们在听到的时候的话，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当中的话，很多时候信息就出来了。阿们，神就知道我们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他也把这事实的信息给我们，我们领受之后就知道我现在这个礼拜我应该怎么样。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都按时在神面前我们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以赛亚书第56章第2节，他里面是讲到安息日，他们讲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禁止己守而不作恶的，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守安息日绝对不是要限制我们，他乃是要祝福我们。求神保守，让我们每个礼拜都是以亲近神我们来开始，我们每周我们在神面前要做的话，我们需要神来祝福。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需要神的祝福，否则的话，我们的话开始，我们其实已经站立在失败的地位。优先次序非常的重要。以色列人他为什么很聪明？不在乎他的脑袋，乃在乎他是一个有神的信仰。阿们，他们守安息日，神就 honor， 因为他遵守了神给他那些诫命。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统里头我们在说，对不对？那我真的很喜欢安静的哈。那我以前很读了很多关于安静的那些格言啊，这些我们常常在思想，常常在说嘛。像孔明哈，他说这个淡泊以明志哈，宁静与致远，对不对？你需要安静下来嘛，你才能够看得远，对不对？哦，你需要看得远。你说你不跟别人争啊，你要淡泊以明志啊，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靠着自己非常的难的，但很多时候在神面前事半功倍。神可以让我们这样一个纷杂的心在他那里头重新安静下来，你可以看得更远，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正在我们当中，他说我们要来守安息。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不是在勉强我们，神乃是邀请我们要进入到他大能的同在当中。你需要依靠神而心里头坚定，你需要依靠神而可以走那更远的路。若是我们不能够守安息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心我们就随着自己的偏好，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先遇见神，然后我们所喜好的我们也在慢慢的在改变。当我们可以喜悦神所喜悦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阿们。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每个心思意念所结出来的，能够存到永恒里面。要守安息。第二个的话，我们读经的祭坛要被建立起来。刚才刘红姐妹也分享，当你在神面前被神的火烧过，被神的火点燃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语。读经的话绝对不只是要增加知识，乃是需要什么？需要跟这位神有那个认识，有那个关系。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你认识神是因为什么？你跟神这位神有那个关系，那个认识是一种关系性的认识，绝对不单单只是知识上的认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北美，我们每个人都很会读书，对不对？我们都很会读书，我们都讲道理，我们都明白道理，但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很难突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跟上。阿们。我们知道很多在脑袋里头，但是心里头心有余我们力不足。但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跟这位神有这样一个认识，有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里面讲到，圣经都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事。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的宝贵。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你有没有神的话语的感动？他这边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神的话语都是什么？都是神在这当中吹气所造成的。 今天的话，这神的神真的圣灵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正在向我们来吹气。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的话，你真的要学习向神的灵来敞开，求神的灵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向我们来吹气。上个礼拜刘师母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头三种的恩赐是什么？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分辨诸灵的恩赐。哎，这三种的恩赐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神向我们来吹气。这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判断你就有的，不是你读多少的话语就有的，而是你读经的时候你向神敞开，神的话就在你里头，他来引导你，来印证你。当你有智慧的言语、知识言语，要分辨诸灵语出来的时候，根据在哪里？根据就是神的话语。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一个知，神的话语他会来印证。前一阵子啊，就是说我们的那个government 哈、啊，就经历到这个裁员呐、啊，就觉得啊，然后不单我们教会啊，也有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啊，然后就来找我帮他们祷告哈、啊，就来这些，啊，然后其中有个弟兄非常的可爱，啊，他很追求，然后他在为让我为他祷告的时候的话，你知道，那神的话就让我、啊、就想到哈、啊，就是说。啊，他就是说在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的话，过红海的一个经历哈、啊，过红海的经历是什么？就是前有狼后有虎的，好，就这样一个经历，对不对？好，然后前有狼后有虎的时候的话，啊、那怎么办？但神的灵却可以带领他们，对不对？可以过红海这个经历。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经历的时候的话，就有一个字一个词啊，就在我的生命，就在我的那个心里头就想起，有惊哈、啊、无险。好，就他在祷告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就放在啊，就是就讲出来。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这个智慧出来？是因为其实神在祷告的时候的话，让我想到那一段的那个话语，用这样的祷告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在这当中画出来的时候，就成为有力量，有稳定的力量，就在你的心中，你是可以宣告出来。宣告出来，他领受的时候的话，哎，过的时候真的是有惊无险，而且确实那个景况。就跟他一模一样，有惊无险。前面 government 要裁员，后面他刚刚宣布裁员之前，他刚刚要买一个大房子，更大的房子，所以以后他说牧师以后再也不买房子了。但我不知道以后是会有多久，也许他以后还会这样。但是哈，这个过程就前有狼后有虎，就这样环境里头，但是神的话其实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今天弟兄姐妹们读经很多时候的话，你知道吗？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读经是为了生命哈，要提高。你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那边讲到哈，预备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对不对？完全，这是一个生命。那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你的生活，阿们。所以生命跟生活永远是分不开的，阿们。你读神的话语，就是为了让你在生活当中你要经历神。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丰富，有神的话语这么那个支柱，但是在生活当中，你不要把神的那个话语要不断的把它活化出来，好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果真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我们都离不开神的话语。所以我其实在很多时候的话，当我跟弟兄姐妹就这样一个分享，我们家辅导这些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缺乏神的话语，我们缺乏智慧，对不对？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言语，我们需要有知识的言语，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缺乏？是因为我们缺少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还不够，跟主耶稣说我要好好读经。哎，大家好。哎，真的，我们再次跟主耶稣说我要好好的读圣经哈。真的，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头，要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神的话语。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很多时候认识还不足。你说圣灵会引导啊，对不对？圣灵会为那跟随他人会开路啊。那很多时候就会神开路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觉得是条路，对不对？我们就这怎么可能啊？对吧？ 但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圣灵常常都在印证神的话。阿们。圣灵是在印证神的话，圣灵的话他从来他不会讲跟神的话没关系的事情啊。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如果你心中的话神的话不够的话，有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我相信真的是很有限。阿们。所以需要丰丰富的用各样的知识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然后圣灵的引导自然而然就在前面为我们开路，对不对？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当你要供应别人的时候，当你要带领你自己要突破的时候的话，活水的江河可以不断从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涌流出来。求神保守我们。好，第三个我们要建立的一个是什么？是我们祷告的祭坛。跟主耶稣说，要恢复祷告的祭坛，要恢复祷告的祭坛。没有祷告的话，我们的灵就容易沉睡。我们需要常常在神面前要活泼的祷告，但是祷告千万不要以自我中心来祷告。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变成报告，对不对？或者很容易就变成控告。哦，求神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学习以耶和华为中心。所以为什么你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其实祭坛是什么呢？祭坛就是你在那边是跟神相遇的地方。这个祭坛是属于巴利的祭坛还是属于耶和华的祭坛？其实其中最重要一个差别是说，你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你其他的事物为中心。神其实在祷告当中都一直在调整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的话，我们只是在满足我们自己的感觉，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以神为中心的，以耶和华为中心的祭坛，我们是在凡事上我们都求问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恢复属神的祭坛。我们要学习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在世上的祷告就像他的宣告的一样，他说我来都是以我父的事为念。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是单单只是以我的事为念？今天弟兄姐妹，神都在调整我们，神愿意跟我们来相遇，但是他愿意我们在他的同在当中，我们可以进入那未知的领域，可以经历那一切的不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活在不可能当中。因为你看势力看才能嘛，你看自己，你完完全全没办法，我没办法饶恕，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这都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阿们。但是你当愿意起来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他愿意来祝福我们，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我也不知道最近是年长哈，这长大了，对不起啊，这我们当中很多老人家，我应该不应该提老这个字？我爸妈也在这里哈，但好像就我都觉得过了四十好像容易健忘哈，常常容易忘记事情。然后我现在哈，就是每次出门之前哈 ，Annie 哈，她都我自从有一次之后，我就发现 Annie 真的非常的好，她很体贴爸爸的心哈，然后她也很她记性非常的好啊，你只要。昨天以前告诉他，他都还记得哈。我现在的话，我出门之前哈，我只要想到什么事，我就说：“哎，你记得提醒爸爸哈，出门之前一定要带这个带这个哈。”然后他真正的快出门之前的话，他会问：“爸爸，你这个准备好没有？爸爸，你那个准备好没有？”然后他越这样子的话，我就心头越就越疼他嘛，就越爱他这个。今天姐妹们哈，真的，我在说以父的事为念啊。今天姐妹们，我只是用这简单的，当你哈真的心记得。爸爸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一直记在心里头，一直到真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你就讲出来的时候，爸爸的心真的非常的安慰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读经的时候，当你真的在圣灵感动的时候，神感动了一些事情，你也回应的时候，你要常常记得父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要这样的指教你。当你真的到那些事情要发生，你就照着父的心意你来知道，你在活出来的时候，天上的父何等的安慰。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缺乏的就是这样，可能父告诉我们，我吩咐 Annie 的时候，哎，你一直点头点头，但是他出门他就带自己的东西，他就忘的时候的话，我当然也不会跟他一般计较，对不对？那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宝贝。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他也希望我们常常以他的事为，我这地上的父亲，我记得这个记得那个，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自己的需要， 但是天上的父亲比地上的父亲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完全。他要我们自己所回应的，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有全然的益处。要恢复祷告的祭坛，在祷告的祭坛那边学习体验父的心意，明白父的心意，从祭坛那里，在跟爱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里头，我们往前出发，经历神那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在人总是有不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却是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当我们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脚掌所到之地，神不单单要赐给我们，他要借着我们要医治这地土，要带来生命的转变，带来整个国家的这个复兴。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期待你我对他有更好的回应，但是是在祭坛那边我们找到了神，我们也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也找到了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继续再往前。所以从九月份开始，我相信当我们分区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神面前一个祷告，说神啊，也许真的是礼拜三晚上好像一起来教会，好像大家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但是我们愿意把它放在分区里面，真的分不同的区，好像路程更接近了，好像那个人员更好像自己认识的更多了啊，那你就更容易在一起，可很快就交心，很快就这样子祷告。鼓励大家积极的参加祷告会，阿们。祷告的祭坛要在我们当中真的要被兴起，要被复兴起来，阿们。是在祭坛那边神的火要降下，神的火降下要焚烧我们的灵，让我们这一生因着遇见神我们可不再一样。祷告的祭坛神要恢复。第四个方面，奉献的祭坛。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被神来使用，真的在神面前的话，神让我们的话是要将全人都要献上。今天弟兄姐妹们，跟随神其实非常的有挑战性，阿们。但是一定非常的值得。在我们的这样的个人的经历当中的话，我相信奉献的祭坛，这是神在这当中他要让我们来学习的。以利亚他真的为人为神，他摆上他所有的生命的献上，可以影响到一个的世代。今天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十一的奉献，也不单单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全人的奉献，其实真的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阿们。其实奉献神就在挑战我们这个观念，到底是我们自己手所挣来的，还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根源是在神那边。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奉献的祭坛事情上面，神也正在恢复啊。所以神在我们的恩典当中，他说万国都必称为你们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要成为喜乐之地。这个应许是从哪里来？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遵守神的这样一个约定，在奉献当中我们尽力起来，我们来学习，我们来跟从神。神要让我们在财务上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不断地进入那个自由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不能够奉献，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是害怕缺乏。阿们，相信吗？我们自己，我跟师母啊，我们从学生的时代开始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学习很多，但是当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我们尽力守十一，超过十一的奉献的时候，到如今神都让我们看见没有缺乏，阿们。真的可以进入到一个财务的一个自由里面，从财务的自由里面可以进入到一个生命的自由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耶稣也说，一个人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要么侍奉马门，我们要么侍奉神。很多时候的话就是一念之间，一念之间，但是圣灵的火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奉献也绝对不是教会缺乏，不是我们这位神缺乏，奉献乃是要让我们蒙福。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脚掌所踏之地，你的家庭里头，你要成为一个喜乐之地吗？真的，神的应许是说，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学习靠着神来走，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万民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他要称为我们有福的人，而且我们的所在之地，我们的地土要成为一个喜乐之地。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奉献上面我们要来操练，当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的时候，神真的要来赐福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 奉献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其实我常常很欣赏刘牧师，刘同牧师，刘同牧师的话，他常常就是他的鼓励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的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不能够不告诉你们。弟兄姐妹阿们吗？我相信很少牧师会说奉献的道哈，至于我自己也很少说，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这个教会不单单是弟兄姐妹，不但我们自己要奉献，整个教会我们也要做十一奉献。阿们。我们的奉献到哪里？我们要开始要在宣教上面，我们要勇敢的支持。阿们。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给的教会。阿们。我们不单单只想满足自己的需要，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因着我们在神面前勇敢的摆上，我们可以胜过那一切那种惧怕，那个害怕缺乏的这种瑕疵，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丰富的神。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每个小组有小组的需要，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需要，但我相信真的神要让我们能够在财务上进入自由，是通过我们勇敢的给出去。阿们。我们刚刚分享过生命和我们核心的价值，信心的跨越，你要慷慨的给予。阿们。慷慨乐施永远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一条出路。今天弟兄姐妹，奉献的祭坛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建立起来，愿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祭坛上面的摆上，当神的火圣灵的火在降下来把我们所奉献的焚烧之后的话，我相信30倍60倍100倍加倍的能力，加倍的果效要从我们对神的委身当中要摆上。最后一个，第五个，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我们要传福音的祭坛。今天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祭坛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建立。真的你想想，我们周围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曾经也在这些有需要的人当中，甚至现在我们都在这个有需要的光景里面，但神真的他不单单只是要医治我们，他要借着医治我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回家。今天弟兄姐妹们，有多少的人在外面在流离，有多少人在外面他找不到出路，就在教会的聚会当中又有多少的失望灰心冷却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圣灵的火在这当中要焚烧起来。传福音不单单是要给远处的人，你要给近处的人。今天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信主了吗？我们都经历到这福音的大能吗？传福音的火一定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传开。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今天弟兄们，我绝对不是用这句话我来吓唬大家，但是有祸的话是说我们将来那个后悔就来不及了。阿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神的灵的大能的火的焚烧下，我们爱神的心越来越被激发起来，真的知道传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提摩太后书4:1-2他说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你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务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福音，不管你方便还是不方便。听见没有？真理的我们需要平衡啊！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牧师绝对不是让你做救世主啊！我自己也常常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不要有救世主综合症，对不对？好像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责任。弟兄姐妹，全世界是神的责任。阿们。跟主说，全世界是神的责任。但是神在全世界当中总是有一群人，有一些人是我们可以负责任的。阿们。这样平衡的吧。所以传福音的祭坛要被神来建立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焚烧。你在普世的茫茫人海当中，你发现有一两个人，有一群人是你对他有负担的。阿们。所以你对这群人有负担，就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是要把这恩典的福音要介绍给他们。阿们。你不是对全世界负责，你也不能够对全世界负责任，你不能够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你也不能够解决这个人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在神感动的你那一刹那，你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器皿，让这群人，这些有在需要当中这群人借着你跟神相遇， 你这辈子就值了。阿们，阿们。传福音的祭坛要被建立起来，神把这世代托付给我们，我们要服务这个世代，服侍这个世代，当跑的路都跑尽了，美好的仗都打过了，我们就可以安然见神。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我们还要竭力的继续往前奔跑，阿们，好不好？好，所以我想今天我先跟大家来分享重建耶和华的坛，至少有五个方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段的来反思哈，我们来祷告的时间。无论你是主日敬拜的祭坛、读经的祭坛、祷告的祭坛、奉献的祭坛、传福音的祭坛，哪一些方面的话，你觉得你需要在神面前重新被点燃、重新被恢复、重新被修复的，勇敢的在神面前祷告出来，好不好？祷告出来，大家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我需要圣灵的火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焚烧，让这个教会可以成为神在这世代的一盏明灯。弟兄姐妹，我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度，这是神之所以拣选这个教会的目的，他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不一样，是他可以完全使用的教会。阿们，好不好？我们就在他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候，好吧？我们就在他面前，好，大家一同来安静。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意。主啊，就像你当年所说的，我们这一生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主，我知道你的圣灵也在这当中眺望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有做不够的地方，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来吹气，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有个回应，让我的心因着你开始可以歌唱，让我的灵因着你再次被提升，也再次被刚强。主，你的爱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开始来酝酿，开始来激励，让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光，成为在这世上的盐。主啊，激励我们，引导我们，那么这一生愿意为你来摆上，愿意在这一生当中凡事都可以尊主为王。主啊，指教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选择依靠你。谢谢主。主啊，我谢谢你，虽然经过这些洪水泛滥的时候，我更加经历到你是那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能坐着为王的神。虽然我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拦阻，但你总是调整我的眼目回到你的身上，你的标杆都一直在前面在引导着我。主啊，你引导我，让我因着认识你可以不再一样。谢谢主。弟兄姐妹们。